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坚持向华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作者：多伦多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想交流一下坚持向可贵华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修炼体会。个人现阶段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突破顾虑和安逸心，坚持旅游景点讲真相。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师尊就强调了旅游景点讲真相的重要性。当时法会回来后去了几次景点，讲真相却没有坚持下来。直到聆听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师尊再次强调了旅游景点讲真相的重要性，我的内心被深深震撼。师尊说，上次法会的时候我谈到了在旅游点讲真相不能放松，尤其中国大陆出来的那些个游客，一定要针对他们去讲真相。我问自己，一年前就动念要去一线讲真相，何况出了我的工作的大楼，左边是市政府广场旅游景点，右边是游客经常光顾的伊顿购物中心。用同修的话讲，就是条件得天独厚。可是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同修那样风雨无阻的坚持？而且断断续续的，这一耽误转眼就快一年。表面上看，有几次想利用午餐时间出去讲真相，不是被工作拖延，就是同事突然拜托我帮他处理办公室的事务。透过现象挖根向内找，发现是隐藏的顾虑心和安逸心在作怪。市政府广场离自己工作的大楼很近，利用午餐时间去讲真相，不到两步就可能碰到大楼里的同事。这些人很多都是法官和律师，有些我已经讲过真相，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现在要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出来对着陌生的华人游客讲真相，万一遇到态度不好的华人，他们看到了会不会不理解，会不会损坏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这些把救人摆在了其次，首先在乎自己的感受、顾虑心、怕心和求名的心，挖出来时让自己也吓了一跳。还有就是求安逸的心，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在工作场合遇到的华人大多都尊重自己，也愿意听真相，而且一讲就退。这种习惯了的自己觉得舒服而不想突破讲真相的方式，其实是求安逸的表现。发掉除去这些人心后，感到一阵轻松，转变了观念，心态纯净了。在这里景点讲真相，好像并没有遇到过自己设想的态度不好的华人。至于担心遇到同事不理解，也完全是人的观念在束缚自己。放下了观念，清除了人心，景点讲真相坚持下来似乎并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过程中时时都能体会到师尊慈悲的巧妙安排。一天看到一个华人坐在市政广场的长椅上，了解到他是从大陆出来，在附近的酒店里开会，我们很自然地聊了起来。我结合自己的工作讲了对爱国的理解，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同胞。当华人同胞上庭遇到我的时候，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爱国绝不是爱独裁专制的恶党，他很认同。同意退团退队后，我对他分析了自焚伟岸的破绽，听完后他恍然大悟。我告诉他九字真言，他也非常接受。我问他看没看过《九瓶共产党》，他说没看过，但想看。我说，既然想看，那我现在就去办公室取一本给他。他在长椅上等着我取来《九瓶》一书，很高兴地接受，表示带回去好好看。还有一次在伊顿购物中心，看到一对年长的华裔夫妇东张西望，我主动过去问他有什么能帮到他们的。他们说从天津来探亲，闲着没事儿在这商场里走走，听到我在附近法院上班，他们就问我能不能进去看看，反正也是闲着没事儿。 就这样，他们跟我进到法院，同意三退，讲完大法真相后，我带他们去看一个庭审。出来后，那位先生问我，是神派你来找到我们的吧？我以为他们信神，就问，你们平时上教会，信神？他回答，我们不信神，也不去教会，就是觉得很神奇，就像是神派来的。今天怎么就遇到你了呢？还带我们来法院参观。我说，佛家讲缘分，也许这些都是缘分化来的。我请他们记住佛家的护身符，那位太太就重复地跟着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实自己工作所在的大楼是个有百年历史的传统建筑，平常也时有游客观光。认识到对华人游客讲真相的重要性后，隔三差五的也能不出门，就在自己工作的大楼里遇到有缘的大陆游客。一天在大厅里遇到四位华人，其中一个背着大大的相机，一问他是本地人，另三位是他的亲戚，夫妇俩暑假带孩子从内蒙古出来旅游。我抓紧时机向他们劝三退。那位本地人说，他去渥太华时有法轮功学员帮助他退了。我说，是啊，你很明智地选择了三退，那你的亲戚从大陆来，这种机会更难得了。就这样，他的亲戚一家三口都很顺利地同意三退。那位本地华人表示，他看过自焚的真相片，也会把他了解到的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亲朋好友。我想，这样的经历是在提醒自己，对本地华人讲真相也刻不容缓。毕竟他们对大陆的游客起着活传媒的作用。二，带着很强的能量将真相往众生脑子里打。每到周末，我坚持到另一个真相点去劝三退，这里往往是在一走一过之间，有时就是几秒钟，找到一个自然的切入点，以对方能接受的方式智慧地讲真相。有时是帮对方指路，有时是帮他们推行李，反正就是真心为别人好，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状态去接近他们。很多众生了解了大法真相，同意三退后，都发自内心地谢谢我们。有些众生还接着帮助我们跟他们的亲人讲真相。一次看到一对母女后面还跟着其他人，我正想着如何自然地接近他们，赶巧就有了个机会单独与那位女儿说上话。了解到他是来送探亲的母亲回国，讲了三退保平安的意义后，他同意退队。想到他妈妈是来探亲要回国，就几次想去给他妈妈劝退，但他被一家人围坐在中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我请师尊加持，后来就在那位已经三退了的女儿扶着妈妈起身要去安检的路上，我了解到他是党员，就取好了化名为他退出党团队。他干脆地回答，好。跟在他们后面的家人不断地问那个已经三退的女孩，问她我是干啥的。那个已经三退的女儿就示意那个家人不要打断我说话，让我继续讲。我就用她进入安检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告诉这位母亲，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带给她福分，遇难成祥。她又干脆地回答，行。进入安检后，他还回头向我挥手，说，谢谢了，再见。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以前有一种观念障碍着自己，好像深入地讲完大法真相，再告诉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才觉得踏实，有说服力。这个真相点的经历突破了这个观念。那天读到《转法轮》中，师尊说，我讲法的时候，我是带着很强的能量在往你脑子里打，你可能出门想不起我讲的具体是什么，可是你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想起我讲过的话。遇到时间紧，劝退后没有时间详细讲大法真相时，我都会想起师尊的这段法，提醒自己带着强大的能量将九字真言打入众生的脑海中。即使他们出门想不起具体是什么，大难来时，只要众生能想起九字真言， 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代表他们对大法的认同，也正确地摆放他们的位置，就会让他们遇难成祥。三、提高心性。讲真相遇到同意三退的，自然也会遇到不理解、说不好听的话的、给脸色不愿意三退的。这样的经历就像修炼中的云游，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告诉自己就是要不动心，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对方同意三退时，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师尊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德，弟子只是修在其中，动动嘴、跑跑腿而已。遇到对方没有明确同意三退的，就向他说明，三退是生命很重要的选择，不是凑数。现在1亿7000多万人三退，都是要本人明确同意才算。他暂时没想清楚，我就不能给他三退。等想清楚了，他自己可以直接上大吉缘网站上去退。总之，不论对方怎么表现，就是坦然不动，保持修炼人祥和慈悲的心境。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同修让我去劝退一位男士，他说那人看上去面相不善。我当时没多想就过去，在他边上坐下后，友好地打个招呼。我接着说，现在咱们中国人都在说三退保平安，问他听没听说过，他没有吱声。我就接着说，为什么要三退？正说着，他挥舞着拳头呵斥道，如果我再往下说，他就去报警。要在平时，我会针锋相对地告诉他，法轮功在加拿大是受警察保护的，这里可不是中国大陆。但是那天我非常清楚，自己讲的真相犹如利剑齐放，是他背后受恶党邪灵控制的因素在害怕。我没有被他表面恶劣的态度带动，用纯善的口气说，你要是不想听，我们可以不聊，你大可不必这么生气，因为这样对你非常不好。讲完，我没有走开，而是静静地发正念，内心完全站在为他的角度，祈求慈悲的师尊能再给他机会。身心被巨大的能量包容着，虽然没有劝退，面对责难坦然不动心，提高了心性，感受到的是佛光普照，利益圆明。转法轮。四、抓紧每分每秒，随时随地讲真相。这样的经历让我更加珍惜遇到的每一位华人。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师尊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我问自己，为什么偏等到了旅游景点才开始讲真相呢？为什么不珍惜现在的分分秒秒，随时随地地向遇到的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呢？有了紧迫救人的心，慈悲的师尊每次都给予巧妙的安排。到理发店理发，面包店买面包，餐馆吃饭，家里来装修的工人，孩子参加社区演出等等，遇到的华人都是讲真相的对象。正在超市买菜呢，就会有刚从国内来探亲的华人主动来问，哪种青瓜好吃啊？或者是蹒跚学步的小孩跑到跟前，怕他摔跤，我自然伸手去搀扶他，这样就跟照顾他的奶奶搭上话，而奶奶刚从国内出来才几天。是否有了开口与对方搭上话的机会，就都能劝退。地铁站等车，过行人马路，车行打来的电话等等，都能自然切入讲真相。有时看似偶然相望的一个眼神，也促成大法弟子堂堂正正讲真相的契机。就像每天练功学法发正念，在师尊的呵护下，已经成为生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样，随时随地向华人讲真相，也在自己的空间场形成了一个自动的机制。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 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师尊的讲法字字真机，在讲真相的实践中，一次又一次得到了证实。五，圆融好家庭，旅游救人两不误。好几次家人提出全家外出旅游，我基本上是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是持否定态度的，有时还心生抱怨。救人的时间太紧了，每天恨不得将一分钟掰成两分钟用，哪还能再挤出时间陪着去旅游？人为的将救人与现实的生活对立起来，很少考虑家人的感受和需求。这种不在法上和极差的心性表现，在这段坚持到景点讲真相的过程中受到了冲击。感谢师尊的慈悲成全，不久前先生实现了他的愿望，带着一家人到外地游玩了两天，孩子玩得很开心，先生也是难得的高兴。我这才发现，其实家人这些要求并不过分，只要用心对待，他们也很容易满足。那为什么一直以来我就做不到呢？修炼人不执着家庭的和睦，并不等于修炼人的家庭就不和睦。修炼人不执着于让孩子和先生快乐，并不等于修炼人的孩子和先生就不能快乐呀。家庭和睦，孩子快乐，不是更能进一步证实大法吗？很惭愧，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是也只有当自己在家人面前真正修去了自我，才迟迟做到。当真的按照法的要求，凡事多考虑别人，圆融好家庭，遇到不同的想法往后退一步时，真的是海阔天空啊。在两天的旅游中，慈悲的师尊安排了不少有缘人来到身边，让我很自然地讲了真相，劝三退也都是水到渠成。旅游者的身份也让自己有机会切换一下角色，体会华人游客遇到一个陌生人接近他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态，什么样自然的方式接近他们才容易接受。其实很简单，就是一言一行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中好的、善的、真诚的一面。如果抱着太强的有求之心，为了讲真相而表面上应付做一些好事，这种太强的目的性也是要修去的执着。如果能把这一执着也放下，想想一个同化了真善忍大法的高层生命，在人这个空间如何做到先他后我，法中的智慧就会让常人感受并接纳我们的真诚。记得在一个旅游点，当时下起了雨，我撑着雨伞看到一个华裔老人在身边，就很自然地走过去为他遮雨，他很感谢，我们就聊了起来。他刚从江苏来加拿大旅游，一问还是个党员。讲了真相，他很自然地就退了。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上讲，巨变中讲真相已经成了救度众生与世人的主要办法。那么大法给予你们的智慧，法所提供给你们的巨大能力，也就表现在其中了。如果这篇交流有幸在法会上发言，不是因为自己在修炼上有什么突破，而是师尊慈悲的给予机会，提示自己不要辜负历史上的承诺，不要懈怠未来修炼的路。叩谢师尊，谢谢大家，何时？
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大法是我一生追寻的佛法真理，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师尊好，各位同修好，这是我第一次写修炼心得体会。自修炼以来，虽有千言万语想对师父说，却总因人心阻碍未能了愿。 这次在同修的鼓励帮助下，我终于如愿。1998年5月，我终于找到一生追寻的真理——法轮大法。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无边佛法如何将争强好胜、骄傲自负的我变成一个心怀慈悲、救度众生的大法徒的心路历程。一、一生追寻喜得大法。我今年67岁，在邪党发动的政治运动中，我爷爷、父亲都遭受过严重迫害，这些给我心灵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我从小就争强好胜，绝不甘心受人欺负。长大后，我更争强好胜，不管做什么都要比别人做得好，不甘落后，得理不饶人，我活得十分痛苦。加上辛劳的生活，我身体状况越来越糟，颈椎骨质增生、肩周炎、美尼尔氏综合症等疾病折磨着我，使我对社会绝望，也对人生绝望。幸运的是，1998年5月，我单位教育处处长让我赶紧去练法轮功，同事又送了我一本《转法轮》。看完书后，我心里一下开朗了，这就是我一生在追寻的真理呀。从那以后，我每天大早去参加集体晨练，晚上下班后也去。不到3个月，我所有的病奇迹般的全好了，走路一身轻，我十分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得法一年后，非法打压开始了，领导一次次对我们施压，我多次找领导讲，你们不能这样，从我身体的变化就知道法轮功有多好，为什么不让我们讲话呢？领导回答，上级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让你往东你不要往西，教你站你就不要坐，你是干部更要注意。我不甘心，和同修商量后决定给高层领导写信，让他们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被冤枉的。第二次去游信的时候，身为教育处处长的同修被非法抓捕，我妹夫因在外面弘法练功也被抓了，我的家也被抄，情况变得越来越紧张。我的行踪遭到居委会监视，同事们议论纷纷，说难听话，我感到压力很大。我心里想，师父呀，这到底是怎么了？我能修下去吗？我真想离开这个鬼地方，有个好环境能让我把这条修炼的路走下去。说来也巧，2003年一个美好的良缘让我来到了台湾，我这才知道人可以享有人权，可以大口呼吸自由的空气，也可以活得这么有尊严。记得第一次参加台湾法会时，一进会场就看到师父的法像悬挂在讲台的中央，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一直到法会结束，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对师尊的感激。我心想，师父呀，修炼这条路无论多艰辛，弟子都会坚定不移地跟着师父走。二、修炼上的教训，忙做事不实修，矛盾不断。2004年底，九平共产党问世，我看完后彻底明白了，原来邪党不是我们中国的东西，我们是炎黄子孙，不是马列子孙，5000年神传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文化。我们的祖先是崇尚仁义礼智信的，而邪党宣扬的是无神论，是泯灭中国人的善良的。于是我和同修们开始向民众大面积发酒瓶，我们到大学、到社区、到眷村，还到各大加油站去，因为那里经常有满载大陆游客的大客车来加油。我们还举办酒瓶研讨会，那段时间虽然很辛苦，整天东奔西走，但我却没有累的感觉。除了在台湾当地讲真相外，我们还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大陆寄真相信，用手机发送短信，用网络讲真相。后来项目越来越多，再加上各种大法活动，整天忙不停歇。我心想，我要尽量的多做，再苦再累我也不怕。后来我地区成立了电话组，我又参加了一周一次的集中向大陆打真相电话的项目。同修们在一起发正念时，我一发正念就迷糊倒长，同修给我指出来说，你总是发正念倒长，这样不好呀，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我不接受，还说我在很专心的发正念，你们不好好发正念，怎么专看别人呢？当同修们给我指出其他方面的问题时，我不接受，用人的想法去对待，觉得自己一天到晚都在做讲真相的事，你们还来责怪我，反正我总是为自己辩解。我的态度伤害了很多同修，和同修的矛盾也不断发生。有次 我们地区的协调人找到我说，大姐呀，知道你做了很多救度众生的事，也知道你很辛苦，我们说话有时候也不妥当，我们都缺少向内找，咱们一起向内找吧。我们一起学法，在学到洛杉矶法会讲法时，师父说，就是大法弟子有错误不愿意让人说，谁也不能说，一说就炸。对时不高兴别人提意见，错了也不高兴别人说，一说就不高兴，这个问题已经是相当的厉害了。这段法点醒了我，我觉得很内疚惭愧，是自己法没学好，师父这段法讲了多年了，我就像没看到一样。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一文中说，你对大法的根本认识真的就只能停在人这一层吗？那么你们到底在为什么而修呢？我向内找，我学法时思想溜号，发正念迷糊，做这么多事都是在用人心做，太危险了。不实修，整天忙着干事，干事心越来越强，别人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另外我还意识到，争强好胜、爱妒忌、好显示、要面子等心已经成为我不能勇猛精进的巨大障碍。我下决心要好好归正自己，但时好时坏，总也去不彻底。三，在 RTC 平台上讲真相，磨砺心性。大概是2011年，经同修介绍，我上了全球 RTC 平台。虽然我很早就开始往国内大陆打电话，但由于忙于其他项目，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打的效果也不好。我想听听同修怎么打的。平台上的同修们讲电话时语气亲切平和，真相讲得条条有理，让我看到了差距，我被吓住了，我那种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心一下就没了，我再也不敢开口了。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从大陆来的，讲真相讲得挺好，在我们当地电话组里没人能比。我对介绍我上平台的同修说，我再多听听再开口吧。同修说，您要突破呀，一定要打，要不永远都开不了口，这是个怕心，只有开口才能把怕心拿掉，咱们要更上一层楼呀。我问同修打不打，他说打。我鼓足勇气说，好，打吧。第一次拨打，我按键的手一直在发抖。我也奇怪，我打了这么多年的电话，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反应。我想，怎么会这样，怕到这种程度？让我高兴的是，我终于冲破了这一关，我终于开口了。从那以后，怕心慢慢就没有了。我对自己说，基点要摆正，救人怕什么呢？这可是当初自己发下的誓约啊。我争强好胜、得理不饶人等顽固的执着心在平台上也磨去了很多，心变得宽了，语气也变得平和了。以前我打电话时遇到骂人的人，我虽然不对骂，但是我会咄咄逼人，说一连串噎人的话，会触动对方负面的因素，可想而知讲真相的效果如何了。现在再遇到骂人的人，我会心平气和地说，这是谁教你的？是共产党教的，他不让人做好人，好人能这样说话吗？你看我和你说半天，我没有骂你一个字吧，我都在告诉你真相，告诉你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还被活摘器官，告诉你远离邪恶才能保平安，做人都有正义和良知呀，对吧？在上 RTC 平台不久，协调人找到我，让我做主持人。我推辞说，我自己能把电话打好就不错了，做主持人我没有那个能力的。协调人鼓励我，不要有压力，不能满足于只打电话呀，我们也要提升呀，也要想到为大家服务呀，带动更多的同修，这也是个提升呀。我想也对，我们修炼不能总原地踏步，也要不断地往前走，就答应了。协调人把我和我弟另外几个同修安排到一个组，大家彼此认识也好配合。四，在景点讲真相。2011年我刚开始去旅游景点时，同修不多，一天只有两三个人，现在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了。刚开始我根本不敢开口讲，也不知道怎么讲，只是去扫扫地发发正念，然后就回家了。同修说，你是从大陆来的，你的口音他们听得懂，我们讲台湾话游客听不懂呀，最好你去讲。我推脱说，你们国语讲的也不错，你们去讲，我有事情我要走了。我还自我安慰，反正我也去景点了。 后来我把在 RTC 平台上学到的讲真相方式和内容运用到景点上，我不再怕了，不但敢坦然地讲，还敢拿着麦克风讲了。游客一下车我就开始讲，一直跟着讲到游客进了景点门。等游客出来后，我就说，大姐，刚才讲的这些你们听明白没有呀？很多游客回答，听明白了，我们知道。我说，光知道还不行，要三退呀。有的说，没入过呀。我说，你又怕了吧，不退就是明白了也没用呀。共产党被老天清算的时候，你是他的一份子，到时候不就被他带走了？咱老百姓不参与政治，也不做坏事，就是保平安，平安了一家都是福呀。听我这么一说，有的游客就说，那好吧好吧，就退了。有时旅游团的游客是当官的，我就说，当官是自己的福分，可是不管当多大的官，不管有多少钱都没有用。现在老天爷要清算这个腐败执政党的时候，你发过誓言是他的一份子，老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参加过他的组织，没有跟他划清界限，就等于和他在一起做坏事，那老天清算他，到时候就要赔命了。有的听我这么一说，有人就过来接资料接报纸，我说，上面有突破网络的网址，你们可以到上面去退党团队，我给你们讲的只是冰山一角，要了解更多就看这份报纸。因为当官的顾虑心多些，不像老百姓那么痛快当时就表态退，有的当官的说，我再看看。随着心容量的不断扩大，我不再把救度众生当个事在做，而是心怀慈悲去告诉他们真相，不管他们什么态度，我基本能心态平和，不为所动。一次，一位女游客骂我骂得很难听，我没动心，对她说，这位大姐，你说这话我不怪你，因为你在国内什么消息也听不到呀，听的都是谎言，所以你们到了民主人权自由的地方，听到真的了也不敢相信，不敢接受。我们告诉你这些是让你保平安保命，不是让你做坏事，你现在听不进去，回去也要好好想一想，以后再遇到人让你三退，你要赶紧退，这事情很严肃。我说着说着，那个女游客就把脑袋耷了下来了，不骂了。如今我们在景点讲真相的环境也随着大家心性的提高变得宽松多了，而且和管理员的关系融洽多了，有时在一起还开开玩笑，遇到下雨天我会主动用麦克风帮着管理员招呼游客。在景点的这些年，经常会有游客在乘车离开时向我们挥手竖大拇指，有的说再见，看到他们明白了，我们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高兴。五，带动同修共同精进。为了让更多的同修能够学会开口讲真相，我经常把我在 RTC 平台的感受和收获分享给身边的同修，在全台湾一年一次的电话组心得交流会上我也会讲。以前我有顾虑心，怕同修不愿意听不理解，后来我想还是要和同修说，救人重要，那些还没走出来的是需要鼓励，需要有人拉一把的，如果不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同修到时候落下了，我也是有责任的。想明白后，我就主动找技术同修帮他们安装软件，尽可能为他们上平台创造条件。很多同修上平台后很喜欢听打电话，也喜欢听每天半小时的交流，一段时间后同修普遍觉得受益，找到了差距，也变得精进起来。有些曾经打过电话后来又放弃了的，又开始重新拿起电话救人。有些上景点的同修原来只举真相板不敢开口，现在也敢讲了。其中有几位同修上平台后不懂就问，突破得很快，很快成了平台上讲真相的骨干，也成了景点上开口讲真相的骨干。他们还带动身边的同修走出来，主动帮助其他同修安装上网软件，为同修买打电话的点数，主动开车带同修去当地景点，还带着同修去支援外地的几个景点。这几位同修也有意识的鼓励不怎么出来的同修走出来，看到同修的进步，我真替他们高兴。我当初的想法是为了带动同修精进，现在感觉是他们在推着我往前走。这些同修经常会打电话给我说，大姐，今天可要来景点哟。有时本来不想去，他们这么一说，我只好说，好好，一定去一定去。 现在越来越多的同修上了平台。每星期一次，我们地区的同修集中在 RTC 平台上主持播打。大家都觉得以前各自私下打很容易懈怠、散漫、安逸，上了这个平台就正规起来了，正念也强了。大家在一起比学比修，互相鼓励，各种执着心去得也快，就像到了一个大家庭一样。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华人面对面讲真相，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过去几年我都坚持在家向中国大陆打电话劝三退，救度可贵的中国人。从去年六月开始，我参加了手动广播平台向中国大陆打电话，目的是为了窒息邪恶的迫害，减轻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压力。后来师父说，其实真相点那里才是第一线，讲真相的第一线，见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学习师父的新经文后，当地同修们交流了如何抓紧给华人讲真相，大家研究了本地的实际情况。这里有一个著名景点，但是实地考察后发现冬天游客比较少，没有华人旅游团，于是决定春夏旅游季节再去那里。眼下马上着手开拓的是组织去中国店面对面讲真相，师父要的我就要做好。抱着这一念，我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了。为了救度更多的中国人，我们整体配合得很好，这是师父要的。从2013年11月开始，我们分别到两个中国超市和中餐馆门前讲真相劝三退，几个月下来共退了1000多人，这是整体配合的结果。去劝退的主要是不上班的老年学员，时间较灵活，给华人讲真相经验丰富，但我们不会开车，上班的同修就利用中午或周末休息时间接送我们到中国店去。开始一段时间，我们去的次数比较多，后来很多人都三退了，现在我们一般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出去，就是在今年神韵晚会推广期间，也没有耽误给华人讲真相。现在到了旅游季节，我们增加了在景点的讲真相，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每个人都默默地克服各种困难，互相补充、圆融，既能多救人，也能促进我们整体的修炼更精进。我深刻地体会到讲真相救人要抓紧时间，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为了使打电话和去中国店讲真相两不误，我是这样安排的：一般早晨发了正念后就练功，五套功法练完后，7:30打电话，保证有2个小时打电话的时间。白天出门讲真相，晚上6点在网上和同修一起学法，8:15到10:30又打电话。这样安排比过去要紧一点，但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在中国店门口讲真相，怎么才能达到好的效果呢？我认真观察，仔细揣摩人们的习惯和特点。在这些店买东西的中国人比较多，买东西的人都是来去匆忙，停留时间短，我们又不能到店里去讲，要等他们推车走在路上的时间和把买的东西放在后车厢里这短暂的时间抓紧讲真相劝三退。如何开口切入劝三退？最先我开口就讲法轮功真相，他们一听到法轮功马上就说，我们不参与这个，我们不参与政治，就不听了。后来我就直接讲三退保平安。我是这样说的，小弟小妹，你们知道三退保平安这个事吗？有人说不知道，有人说知道，
马上我就讲什么是三退，为什么三退和怎么三退。特别讲到为什么要三退时，我说共产党太腐败了，无官不贪。这么多年来，一个贪官就能把几十亿、几百亿的钱转到国外，他们的巨额财富是靠特权掠夺而来。说这些，华人都认可。我又讲共产党执政以来干的坏事太多了，共产党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天要灭共产党，赶快退出来保平安。如果有时间，我就再讲法轮功真相，没有时间就叫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给你们全家带来福报，这样讲下来效果比较好。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鼓励，有挫折，也考验着我们的心性和智慧。一，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他们。有一次，一个广东人买菜出来，我马上跟上去，他边放菜，我边跟他讲三退的事。很快他就坐在司机位置上，开着窗。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点点头，同时又问他姓什么。这时他说姓什么，但我一点也听不懂他说的广东话。他就用笔在纸上写了姓什么，入过团队。我用化名帮他退了，他很高兴。我又问他的太太入了党团队吗？他也用笔在纸上写出来，太太也很乐意的退了。最后我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一次，一家人开了两个车来买东西，我开始给两个中年人讲了三退的事，他们了解真相后很快就退了。这时有一个就问我，你老人家这么好的精神，不怕辛苦给我们讲三退，使我们保平安。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怕辛苦，给你们讲三退是为中国人好，我今年81岁了。他们啊的一声，很惊奇，这么大年纪了。然后我就讲法轮功真相，法轮功是一种教人向善的功法，有着去病健身的奇效。师父叫我们要按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如今法轮功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红传，还得了很多褒奖，但是这么好的功法在中国却遭到了镇压，害死了几百万大法弟子，更残忍的是还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贩卖赚大钱，天理不容。所以天要灭共产党，今天你们有幸三退了，今后什么灾难来时与你们无关。他们听得很专心，并说共产党太残忍了。这时从另一车上下来一个老太太，是他们的母亲，她说她也要退党团队，我马上用化名帮她退了，最后还叫他们在危难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让他们遇难成祥，化险为夷。他们再三说谢谢。二，基督徒。我们经常遇到基督徒，他们普遍会说我们是新基督教的，我们有主保佑。我当时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就开车走了，没有把他们救下来。过后我心里很难受。再后来又遇到一个人，他也这么说，这时我非常明显感到师父在开启我的智慧，一下想起来了。我就说我知道耶稣是伟大的神，你们基督徒是信神敬神的，可是共产党宣传的是无神论，而且你过去入党团队时在他的血旗下举右手宣誓为他奋斗终身时就把命交给他了，他在你的前额打上印记了，你的主能看见，入过你退出了，你的主会很高兴。这时他明白了，请我帮他退出党团队。过后我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给你带来好运。他说谢谢你。三，给团支书劝三退。一家人推着车子，我就跟他们一边走一边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他们都知道。有一个说，我过去还当过团支书呢，关于共产党腐败的事我比你们知道的更多，中共要垮了。我说你退出来了吗？他说请你把我的党团队都退了吧。我用化名帮他退了，他很高兴。这时他指着他的父亲说，他还当过党支书。我对着他父亲说，你过去入党是为了生活，现在退党是为了保命。他也很高兴地退了。四，留学生。 一般来说，学生的思想都很单纯。一次在一个饭店遇到三个青年人像学生模样，我问他们，你们是留学生吗？他们都说已经读了一年大学了。我就祝他们学业有成，他们都很高兴。当我劝他们三退时，其中有一个学生说，上个星期你帮我退了，还教我念九字吉言，有时间我都在念。我说太好了。他马上就劝另两个退，他俩也乐意退了团队。最后我还叫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会保佑你们。他们高兴地开车走了。再有一次遇到八个学生来买菜，站在超市门口两边抽烟，我和另一个同修就分别问他们是学生吗？他们都说是。然后就问他们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们都说不知道。我就讲了三退是退党团队，他们问为什么要退，我开始讲了共产党的腐败，他们也都认可。又讲了当你们入党团队时，在他的血旗下举右手为共产主义发过奋斗终身的毒誓，你们把命都交给他了，并且他在你的前额就打上了印记，天灭中共时你就跟共产党一起灭掉了，就这么回事。这时我交谈的四个学生都同声说退掉团队，我就用化名帮他们退了，叫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时他们再三说谢谢。五，与有缘人相会。有一天在中国超市遇到一位女士迎面走来，我就跟她讲三退的事，她马上说你已经给我讲过了。我说那你退了没有？她说没有退。我就说我们俩人的缘分太大了，今天又遇见了，把他退了吧。他说好，请你帮我把团队退了吧。我用了一个他喜欢的化名帮他退了，最后叫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走了。六，正念对待恶人。不时的也会碰到态度恶劣的。一次在超市，我遇到一个面相很恶的人，我照样给他讲真相。我说小弟，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用威胁的口气对我说，这里有很多党员，他们会揍你。我说为了你们保命退出共产党，这是在做好事，没有错。我又说你们知道这是民主国家，不是共产党称王称霸的地方，如果打人的话，警察会把你们抓起来。他又说把你们打了我就跑。我说这是流氓行为。这时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不许他干扰我做救度众生的事。我正面用眼睛看着他，很快他就走进店里去了。几天后在店门口我又看见他，他不敢正面见我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了。结语，几个月下来面对面讲真相，虽然劝退了一些人，但我感觉自己做的还是不够好，还有众生根本不愿听真相，有的还说他们不想参与政治，不相信法轮功等等，说完就钻进车去开车走了。虽然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可是如果我们正念足够强大的话，会使他们明白真相得救的。师父要求每一个大法弟子要学好法，并指出正念来自法，我今后要更多用时间学法修心性，才能救度更多众生。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当地的同修在这里的景点建立了一个真相点，有一些同修每天都去那里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很辛苦。经过反复学习新经文，我救人的心更切了，我决定把时间安排得更紧凑，做好三件事，兑现大法弟子的誓愿。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